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大卫回到家中啊，见着米甲，米甲见他活着回来，一把拉住他。哎呀，怎么才回来？我到处找你呢，我是给叫回来弹琴的呀。接着把发生的事情啊，大卫跟米甲学说了一遍。
听众朋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对于人事的观察。古代以色列国的第二任国王大卫在上任之前的遭遇正符合了这个观察。大卫在登基之前深受第一任国王扫罗的嫉妒，甚至必须躲藏逃命，才不至于落入国王的毒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的历史故事。
米甲一听，我早知道他要杀你，他身边两个兄弟都告诉我了，让我提醒你多加小心呢，可我找不着你。大卫这才明白过来。这米甲说，你今儿晚上逃不掉，明天你非死不可。说着扒着门缝往外看，外边有人盯梢，出不去了。大卫一听，那窗户外头呢？这米甲又跑到窗户那儿扒着往下看，没人。好，一会儿啊你就顺着窗户把我给坠下去。我爸说你要做国王可真有这事儿。瞧给米甲高兴的，哎，你怎么也？大卫他不好说呀。嗨，要真有这事儿倒好了，做了国王可别忘了我呀。你说米甲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哎，也别说呀，日后大卫登基做完，还就记住了这句话，特意把他找回来接近王宫。这是后话，咱们现在先不说。大卫不放心米甲呀。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呢？我就说你拿刀威胁我来着，不放你走你就把我给杀了。嗨，我什么时候这样对待过你？嗨，就这么说呀，这儿你甭管了，有我呢。好，那我走了。说着找根绳子系在腰上，大卫爬上了窗台。再看米甲是拥抱大卫之后，拽着绳子慢慢的哎，大卫顺着窗户往下坠。大卫脚一沾地儿，解开绳子往上晃了晃，便消失在夜幕之中。这天一亮啊，扫罗的人就进来问米甲说：“大卫呢？”米甲说：“他病了，卧床不起。”来人一听就回去禀报，说：“大卫还在，病了，在家卧床不起呢。”这扫罗一听火冒三丈：“怎么着？病了怎么着？你找我给他请个大夫，回去连人带床给我抬来。”这手下人又折回去去抬人，一会儿功夫又回来了，空着手。这扫罗一看，你们怎么回事啊？人呢？我们进去一看呢，是有个人在床上蒙着被子，可我们一伸手一拉，那根本不是个人的世尊神像。那大卫呢？我们也问米甲了，说他跑了。你们不是在那守了一夜了吗？哎，我们确实是啊，真的没看见有人从门出来。去把米甲给我喊来。见着小女儿米甲呀，这扫罗气不打一处来，说为什么放走我的仇敌还骗我。这米甲一听，您怎么还怪我呀？我不这样做他要杀我，就是死一个，你总不至于是我吧？嘿，这一句话把扫罗给噎回去。 大卫这一跑啊，扫罗心说坏了，以前没撕破脸的时候啊，什么事都没有，可现在你这不是逼他斩山为王吗？结果扫罗的心呢，他又揪起来了。这大卫上哪儿去了？他呀离开米甲之后就找萨摩尔去了。萨摩尔虽说已经隐退，但毕竟是高丽两代君王的元老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让他知道。大卫到了拉玛，见着萨摩尔，拉着老人的手啊，把扫罗的所作所为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您说我该怎么办呢？萨摩尔说，走，跟我来，有话呀咱慢慢说。爷儿俩到了地方，萨摩尔招呼大卫坐下。哎，你真让我高兴啊。大卫一听，您看我都这副模样了，您喜从何来？孩子，你能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日后才能承受基业，治国兴邦，所以我高兴。现在你出来了，我看呢、更是件好事儿。这大卫他不明白，怎么还是件好事儿？孩子，你还嫩了点儿啊！预备你做王，可不是为了现在，而是将来。要锤炼你的不是扫罗，也不是我呀。哦，我有点明白了。那我该怎么着呢？我可以替你求问上主，但不能永远这么做呀。孩子，记住，敬畏上主是你智慧的开端，不可依靠自个儿的小聪明，这样你就必得指引。保守你的心，就像保守你的命。人这一生的果效都由心而发，日后你就是错了，上主面前你也要内心诚实，老实承认。嗯，大卫听着不住的点头，孩儿记住了。这次见面啊，也是他跟萨摩尔的最后一次。幼苗弱小必长大，风风雨雨做吹打，虽然上天有旨意，还要锤炼走天涯。
刚才我们听到大卫在逃命的过程中用各样的智慧求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智慧就是去投靠上帝的先知撒母耳，依靠上帝。听众朋友，今天您我也很可能面临着屈辱，面临着怀才不遇，面临着眼看别人都各个往上爬而自己却没有人重视的境况。希望刚才您听到的大卫的榜样能够帮助您忍辱负重，也请记得上帝给大卫的鼓励，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要在不好的情况下小心的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人一生的后果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我们唯有保持内心的正直、善良、诚实，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爱、带领和重用。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刘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家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呐！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那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付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 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它就问一些其他燕子，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纪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当然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箴言第二章，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凡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in the highest.
历史上有一位律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在美国的政坛上有一番作为，但是他23岁竞选州议员失败，29岁竞选州议长失败，34岁竞选国会议员失败，40岁竞选土地管理局局长失败，45岁竞选参议院议员失败，47岁竞选副总统失败，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又失败。您可猜得出这位常败将军是美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名人吗？我并非一定要获胜，但我一定要真实，是这位律师的竞选原则。虽然仕途多坎坷，但是他从未放弃他的雄心壮志，宣扬他的治国理念。在52岁那一年，美国人终于看出他卓越的领导能力，票选他为第16任美国总统。他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林肯。笃信基督教信仰， 勤读圣经的林肯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为治国方针，并且深信不分种族，每个人生而平等。为了解放黑奴，不让美国因此分裂，因而引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下属建议林肯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回答说，不，不是要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这一边。诚信、公义，为了神所赋予的使命而奋斗一生的林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施行他的政治理念，阻碍重重，难上加难。他一当选，南方的11个州马上退出联邦，发动叛变，引发长达4年多的内战。当时美国几乎分裂成南北两国。站在上帝这边的林肯，虽然最后获得了胜利，解放黑奴，并且保持了美国的统一，但是还是被不能认同他的人暗杀身亡，令人扼腕。如今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美国人无不感念以上帝真理为治国方向、胸怀远见、捍卫使命的林肯，当年为了美国长远的福祉所做的一切，因而评选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One Nation Under God， 就是向世界声明美国是以上帝为主的一个国家。圣经的真理就是美国先祖们立定宪法的基石。200多年过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及宪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政客们不再恪守先祖的立国精神，遵循圣经的真理，寻求神的心意，以便有智慧地站在上帝这一边治理美国。有识之士开始缅怀过去传统信仰和价值观，愿林肯总统当年所树立的榜样能够唤醒美国人民，重新审视乱象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朝野远离上帝，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的后果，而愿意督促政府捍卫美国宪法，谨守圣经真理的教导，制定国策，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阻扰。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是舒美，祝福美国效法林肯总统的榜样，永远站在上帝这边。
约瑟被卖给以实玛利商人之后，就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带往南方的埃及去。起先他思念家人，极其悲痛难过的落泪。几天后他们经过他家附近，他远远望见山区熟悉的景致，就不由得想起老父亲，忍不住热泪盈眶。这个年仅17岁的奴隶正迈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深感前途茫茫。地上无人可依靠，约瑟只好转向上帝了。这位年轻的奴隶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久远的决定，那个决定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捩点，并使他的心智一下子从儿童变成了成人，完全懂事的成年人。
全能的主，上帝啊，求你垂顾怜悯我。主啊，我向你许愿，我只敬拜你，求你让我落入善良人家，并常帮助我，生活做人都荣耀你的圣名和我父亲的名。 阿们。
那商队到了埃及，约瑟被卖到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家中，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他忠心做事。
我知道，为了你，上帝也赐福我家。我要你统管我一切家务，里外完全由你负责。
多谢主人信任我，我会继续求上帝赐我智慧。
波提乏的妻子比约瑟年轻得多，这太太很欣赏约瑟，他有很多优点，年轻、英俊、聪明又有教养，因而她设计。有一天，当约瑟回来办事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家。
喂，约瑟，你看我这件新衣服好看吗？
我没有注意，你既问我，我想老爷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欣赏的。
哎，约瑟啊，你为什么老是匆匆忙忙的呢？为什么我们不在一起谈一谈，也好培养感情啊？
太太，你知道老爷交代的事要赶快去办的。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我是说，你是我所见过最俊秀的美男子，我真巴不得当初没有嫁给这个糟老头波提乏。
对不起，我还有事需要赶快去办。
约瑟，你我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很难得，我们去卧房谈一谈好不好？
绝对不可以，我主人把一切人事都托付了我，我应忠心到底。你是他的夫人，我怎么能如此做而得罪上帝呢？
波太太多次挑逗引诱约瑟，使得约瑟不敢在家中办理事务。有一天，波太太拉住约瑟的外衣，央求着说，
约瑟啊，现在只有你跟我，波提乏去王宫上朝了，而佣人全在外面，你总该改变主意了吧？
不，绝对不可。太太，放开我，我要出去。
不行啊，我绝不能让你走。我本来爱你，现在真恨透了你了。
约瑟虽然勉强脱身，外衣却被拉脱掉了。
约瑟，你跑吧，我看你能跑多远。救命啊，救命啊，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约瑟，那个希伯来奴才他来调戏我
啊，
侮辱我。
真的？
我一叫他丢下衣服就逃走了，快去请老爷回来
啊。是，太太。
你说约瑟调戏你？
当然是的，我一叫他就丢下衣服跑出去了，你看这是他的衣服。
我看约瑟并不像是这种人呢、啊。但是既然你这么说，侍卫，来。
是，老爷。
去抓约瑟，把他铐起来送往监狱。
从此，约瑟十年的忠心服务却换来了牢狱之灾，这完全是由于女主人的冤枉跟陷害。在出进监狱的时候，脚上的铁镣使约瑟痛苦不堪。日子久了，监狱官们了解了他的实情，知道他是无辜的，就派约瑟在犯人中间管些事务。
你们两位是新进来的，对吗？
是啊，刚才关进来。我是法老王的九正官，我这位朋友是王的膳食长。我们不知王为什么对我二人发怒，叫我二人坐牢。
我名叫约瑟，两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请尽管吩咐。两位早安，你们两位今天早上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唉， 我俩昨夜都做了个梦，好像真的一样。
人家说梦是将来遭遇的预兆，
巴不得有人会替我们解梦就好了。
是啊，解梦岂不是属于上帝吗？你们且对我说说看。
我梦见面前有一棵葡萄树，只有三根枝子，它发芽不久就长大开花，结满了熟葡萄。我手里拿着法老王的酒杯，准备去摘葡萄，榨出葡萄汁在杯里呈给法老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哦，这梦的意思是三根枝子是指三天，在三天内法老王要复你的原职，叫你仍担任他的九正官。
啊，你说我会恢复自由只要等三天？哎呀，太好了。
是的，你出去以后请向法老提出我的事，也许他会仔细审查我的案子，释放我得以自由，因为我没有犯罪。
那没问题，我一定会的。
那我的梦大概也是一个好梦吧。我梦见啊，头上顶着三筐子饼，最上面一筐啊全是为法老烤的饼，可惜啊飞鸟来吃那些饼啊。你的上帝能够启示这个梦的意思吗？
嗯，能。梦中的三个筐子是三天。
你是说我三天就出狱也官复原职啊？
不，三天内法老要斩你的头，将你吊在木架上，有飞鸟来吃你的肉。
二人的遭遇正如约瑟所说，第三天是王的生日，王大设宴席招待臣仆，他下令提二人出狱，让九正官复原职，仍为法老端酒杯奉酒，却下令把膳食长的头砍下并挂在木头上。可是那九正官竟忘记了对约瑟的应许，没有向法老提及约瑟。一年过去又是一年。
今天已经是我30岁生日，我还有什么前途呢？一辈子关在狱中吗？想当初我躲避试探引诱不肯犯罪的选择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却落得如此下场呢？主耶和华上帝啊，借着这事，不论你要给我什么教训，我都甘心领受学习，并请时时帮助我。
Rise up, O men of God, have done with lesser things. Give heart and soul and mind and strength to serve the King of Kings. Rise up, O men of God, His kingdom tarries long. Ring in the day of brotherhood and in the night of wrong. Rise up. Of Christ, tread where his feet have trod. As brothers of the Son of Man, rise up, O men of God. Rise up, the Lord is calling. Rise up, this is the day. Rise up and seize the moment. Rise up, O men of faith. Rise up, the Lord is calling. Rise up.
再说扫罗的手下人呢，离开大卫回禀扫罗说您的话我们给带到了，他呀乐意了。这扫罗一听，嘿嘿呀，这下奇了，他这舒服啊，一下子痛快了好几天呢。
听众朋友，权力叫领导人腐化。自古到今，多少人上了领导的位置之后，就生怕把大好江山，把得到的利益跟别人分享。古代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就是一个例子。扫罗王是以色列第一任国王，当他知道大卫很可能会是第二任国王之后，心里就起了杀机，想除掉大卫。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历史故事。
哎，一天呢，来人报告说大卫的聘礼到了，您要的一百啊，他给您预备了200。哟，这扫罗一听什么？这还没到日子呢，全给办齐了。行了呀，扫罗，这回啊，说什么也没用了，该干嘛干嘛吧。米甲呢是人家大卫媳妇，大卫呢是你女婿，你呀、是人家老丈人，就这么着了。其实这嫉妒之心在人难免。扫罗，你是做王的，那就是为了你自个儿的利益，他怎么也得懂点这为王之道啊。大卫跟你儿子是把兄弟，跟你女儿是两口子，战场上又这么能打，多美的一件事啊，你可嫉妒他干嘛？可扫罗他不这么想。大卫战场上捷报这么一传来，他心里又绷不住了。结果呀，被儿子约拿丹和元帅亚尼尔以及手下人找来，说要无要事相商。大家坐定后啊，扫罗说话：诸位啊，有件事情啊，事关重大，特把大家请来商议商议，看怎么办好。大家见他心事重重的心说，这什么事儿还这么严肃？我想杀掉大卫，除去我心头之患。哎，大家以为自个儿听错了，什么？您再说一遍。我呀，我要杀掉大卫。这元帅亚尼尔就问，他凭什么呀？米甲你刚嫁给他为妻，现在又要杀他，你这叫什么事儿？现在非利士人不敢来了，不就因为有他在这儿吗？你今天把他杀了，不信明天人家就打过来。再说咱这军队以前打仗3000能跑剩下600，现在不就是因为出了个他，一个个都变勇敢了。你这不是跟自个儿过不去吗？这时候啊，扫罗那两位啊手下人说话了。哦，大卫跟我们俩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没觉得他有谋反之意。扫罗说，可此人一日不除，夺我王位者就一日存在，我总不能把江山拱手相让吧。要是真是到了那一天，你们大家还能有今日吗？哎，这下大家不说话。约拿丹说，父王，咱爷儿俩明儿早上趁脑子清楚的时候再合计合计。这扫罗最喜欢大儿子约拿丹了，什么事儿无论大小都跟他商量。这扫罗一听也好，那就明天听听你怎么说。约拿丹离开扫罗，赶紧找到大卫，我明儿早上你先躲一下啊，我父亲他要杀你。接着他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大卫说了一遍。大卫听后，哟，那怎么办？别慌，你呀先找个避经地儿躲起来，我再跟我父亲说说啊，等我知道结果然后就告诉你。好，大卫随即走了。望着大卫的背影啊，约拿丹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第二天早上，扫罗约拿丹在田间散步。扫罗对大儿子说，拿丹呐、咱家这江山可做得不易，若不是咱爷儿几个脑袋悬在裤腰带上打了这么多胜仗，让百姓得了好处，他们心里能拥我为王吗？我是个粗人，可百姓心里没你休想做王，这点道理我还是明白的。你也知道现在上主他不帮我了，萨摩尔也跟我过不去，我如履薄冰啊。大卫的威望你也看见了，那越来越高，你说我能把江山拱手相让吗？约拿丹说，父王，您说的我都懂，可要分析起来并非如此啊。哦，是吗？那你说说看。 您看，这一来呢，是您首先认定了大卫是在跟您争夺王位，如果换了我，您还这么想吗？您一定不这么想。依我看啊，大卫的威望就是再高，他也没有您说的那意思。如果有啊，应该不是这种做法。这二来，他的所作所为到头来最受益的那还是您呢。您看他拼着命杀哥利亚，上主大师拯救您，不是也挺高兴吗？这三来呢，他不管怎么说，大卫也是您旗下一员虎将，咱家中女婿，有了他敌人闻风丧胆，有了他百姓对咱们那只能是拥护备驾呀。退一步说，您把大卫杀了，人家可没得罪您，流无辜人的血自个儿取罪划不来。百姓对咱们怎么看？敌人怎么想？那一定是长敌人志气，灭咱自家人威风。难道这您就一定稳坐江山吗？对呀，曹操说，那那那有道理。我今儿指着永生上主起誓，我绝不杀大卫。长话短说呀，约拿丹亲自带着大卫来见扫罗，扫罗呢拍着大卫的肩膀，一如既往侍立在扫罗面前。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攻城制敌，国安宁，扫罗专权，一律清，幸亏王子心胸正，疏导父王嫉妒心。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了扫罗王心中的疑虑，他是这样害怕大卫抢走他的江山，幸亏他的儿子约拿丹不像父亲，也因为王子的劝告给了大卫不少的安慰。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历史故事给您我一个警惕，今天我们所享受的一切不一定全是自己努力挣来的，事实上很大部分是上帝让我们享受的，我们应该感恩，应该谦虚，上帝的恩典更是应该让别人来分享，不要自己独占。如果我们把一切融为己有，甚至还敢动伤天害理的杀机的话，那么恐怕我们注定要伤害自己，甚至失去自己所有的名誉和地位。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不能够贪得无厌。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人们并不知足，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让人成为傻瓜。有个笑话说，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好久没有人买，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当然是，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钱多了烧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 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穿在身上，戴在手上，唯恐别人不知，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面子和地位。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中告诉我们，那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尚且蒙神的看顾，何况我们的需要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他就已经知晓。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贪得无厌？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又能够带走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财管生灾，积还金未必儿孙承载。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拥有财富不是坏事，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这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成为阶下囚。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个道理实在好懂，可惜一贪上钱财，人就昏头，干起蠢事来，这就是利令智昏。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生活保障早已实现，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比如包养情妇，结果好，一个个进了班房，家产没收，家破人亡。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说到底，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Bill Cosby 曾经说过，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人心也是这样。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里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钱眼里有岂可安身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